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到神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敬拜。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同心敬拜的话，是神所喜悦的。谢谢 Louis Florence 他们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过去一个月，我都是跟大家一同来思考新的开始，因为新年嘛哈。那新的开始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它呢？特别我们现在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刻。所以呢，我就从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他们的遭遇跟大家一同来去探讨。今天我想转一下，过去都是从旧约今天开始想跟大家从新约圣经来一同来思考，我们面对的人生，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还是说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一同来探讨。那我选了新约的一卷的书信，叫做福音，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一卷相当长的一卷的福音书。当然呢，我不会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去探讨啊，不像去年我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的时候就一章一章的跟大家来去探讨。那路加福音我不打算用这样的方式，因为实在太长了。那我会选其中一些的经文，一些的记载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个一直陪着使徒约翰去做宣教工作的一个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一位的医生。但是从他描写他写书的那个的态度看，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他不单只是一位的医生，同时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圣经里面，他有写了两卷的书一卷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约翰路加福音，另外一卷呢就是使徒行传。那如果要我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来形容这两卷书的话呢，路加福音是记载有关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么使徒行传呢是记载有关教会的故事。两卷的书都是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去看这些的故事怎样影响了后世的历史。两卷的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哈，我应该这样说吧，由于两个共同之处就是描写神如何进入了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方向。再讲一次，神如何进入这个世界，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方向。我以前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本书，我读过一本书，它的书名很有意思，它的书名叫做 Upside Down Kingdom， 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的翻译本啊，所以我也不翻译了。Upside Down Kingdom， 我觉得用这本书的书名来形容路加所写的这两卷的书的话，我觉得是挺有启发性的一个的 一个的描写。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有一种颠覆这个世界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的表达。路加医生是要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改变了这个人为错误的世界观。人把错的看为是对的，人以自己的眼光去定对错，所以神进入了这个世界之后，他要颠覆这些的观念，他要改变改正这些错误的一些的观念。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是很长啊，如果你读过的话呢，你就知道啊，它总共有八十节。不过虽然是很长的一章圣经，但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主要是讲两个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却性质是相同的故事。是两个故事发生在两个不同的人身上，但是它的性质是相同的。那其中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她怎么样蒙圣灵的感孕怀上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差不多每一年圣诞节我们都会去有机会去读到的一段的故事。所以我们很多人读路加福音只是单单留意到玛利亚的故事，但是其实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的故事，是相同重要的相同性质的一个故事，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父母亲他们的经历。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啊，这一段的圣经，我是抽其中的两个小段啊，跟大家来思考啊，因为太长了不能够把所有都读，只是跟大家来看第一章5到17节，然后66到80节。路加福音一章5到17节，然后66到80节。那有了圣经之后，我们打开还是看着荧幕上，我们一同的把这段的圣经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里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巴，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的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祭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他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占有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指着从创世以来众先知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的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智强壮，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人以色列面前的日子。路加福音，路加一开始他就引出一个人看为是合理理所当然的道德伦理观，一个 virtue、啊、一个人认为对的一个 的道德观，好人有好报，义人应该得到神的赐福，但是路加却把这样的一种人看为很正常的，人都看为是对的一种的观念，但是路加却在这里引出了一个很大的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这里讲到有一个义人，他在神面前怎么说呢？第六节哈，他两人在神的面前是义人，遵行主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他们在神面前所行的是无可指责的，这是何等高的一种的评价。从人的眼光来看，这样的一个义人，又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公职的一个的大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来去服侍的这样一个人，他应该是蒙神赐福的一个的人。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人不理解的一个的事情，几十年他们夫妻一直都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受尽委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孩子。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的观点，生养众多 是蒙神赐福的一个的证据。一个人有很多的孩子，表示他是蒙福的，蒙神赐福的一个的人。没有孩子呢，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认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的里面，那个人是被神所惩罚的一个的人。现在这一对在神的面前被看为是义人，是无可指责的一对的夫妻啊，撒加利亚啊，伊丽莎白，却是没有孩子。从人的角度来讲是相当矛盾的，既然他是义人，必要蒙福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孩子，那背后人会怎么样想他们呢？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哼，他们外表看来是义人，是无可指责的，哼哼，背后一定是做了一些不见不得人的事，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几十岁了，他们竟然没有孩子。还记不记得约伯？在旧约的里面有一个被称为义人的约伯，神看他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的人，我相信跟这里所说的是一样的，是无可指责的啊，从宗教的礼仪，从各样的善行，都是标准的义人。但是当他受苦之后，他几个朋友跟他讲话的时候，完全表达出当时的人的观点，他们指责约伯，你肯定是因为你犯罪，肯定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可能是你的孩子们做错了，所以受到这样的惩罚，这样的报应。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两个都是义人，但却没有孩子。从他们文化宗教的角度来讲，不可思议，不可能的事情，这两个不能够放在一起看，不可能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神不赐福给他，必定他做错什么。自从亚当夏娃选择了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以自己的眼光去定好或是坏，人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同时人也决定什么是蒙福，什么是不蒙福。人的道德的标准再不是从神哪里所定下来了，人的道德的标准已经是由人做最终的定案，人认为好的应该得到好报应，不好的应该受惩罚，是人定了一些的标准。人都在争决定权，神谁说了算，谁说了算，这个的争斗可能是在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可能是一个团体跟另外一个团体之间的问题，民与民之间的关系，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谁说了算？到现今我们都看见所谓的世界的大国，无论是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每一个世界的大国都在争谁说了算。其实讲到最后，就是人说了算。这个是自从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从哪里开始，人就以为人可以由自己去定绝对的标准。这个故事把另外一个角度展示出来，人看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一人没有孩子这样的矛盾的事情，现在已经到了年老了不可能再有任何的改变的时候，神介入这一对的夫妻的生命当中，开始做改变的事情，改变了人所持的看法。他们是义人，在神的眼中是无可指责的一个义人，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不是神惩罚他们，是因为神要在神的时间，他的时间使用他们去完成了神的旨意。几十年下来，我相信这一对夫妻啊，身为祭司，他们不可能不来到神面前祷告，他们不可能没有求孩子这个事情。我相信他们每一天啊，年纪慢慢长的时候，他们心中越来越着急的时候，他们一定在神的面前尽他们的能力，他们的虔诚去祷告。我不知道他们失望过多少次，可能不计其数，很多很多次。所以到了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说，哎，你将来要你要生一个孩子，撒加利亚是这样虔诚的这样一个义人，他竟然啊，真的吗？不可能，他也不相信了，因为他也从人的角度来看，我都老了还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神就是要介入这一对夫妻的生命的当中，让这一对夫妻从人的角度来讲是不可能的情况的底下，神改变了使他们成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人看事情只能够凭着我们过去的知识经验做出一些的决定，一些的推理，但是不是绝对的。神介入了这个世界，是神定下一些的定律，让这些定律来运行这个世界。但是当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他也能够在当中做适当的改变，以至到可以去完成他的旨意。神迹就是这样的发生。义人应该蒙福，这是人应该人心目中的一种很合理的一个的观念。但问题是，什么叫做蒙福？义人蒙福是对的，神爱的人难道不蒙福吗？义人蒙福是对的，也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叫做蒙福？谁 定义这个福。有孩子的是福，没有孩子的是被惩罚吗？谁定的？当人把过去一些的经验，把过去一些的思想，一些的宗教放进来，作为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的时候，那就是错了。什么是福？不是人所定的。真正的福乃是神所定的，有孩子是蒙福的，是神，圣经也说了啊。如果一个人啊，夫妻能够年轻的时候能够生养众多，很多孩子，是神赐福的一个的证据。但没有孩子，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个也是一份的福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让这样的事情来去成就一个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他心目中的更大的一个的旨意。真正的福不是人所定的，人所看的，人认为是好的才叫做福，人认为好像不好的就不是福。如果是这样的话，怪不得当我们基督徒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埋怨神啊，为什么你没有赐福给我。当我们遇见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哎，不应该啊，我都那么好了，我有爱主，我有侍奉，为什么没有赐福给我。是因为我们定义了什么是福，我认为的福就是福，我认为我没有我认为的福，所以我就没有福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撒加利亚跟伊丽莎白，他们夫妻在神的面前是神所爱的，神所欣赏的，神看为是无可指责的一对艺人。过去几十年他们的失望，他们被人指指点点，承受很多不，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很难过的日子。但是最终他们是为了要完成神在他们生命当中要完成的伟大的一个的旨意。在不可能的日子的里面，神给他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的孩子。如果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细心去读过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很，我刚才没有给大家去读，就是说这个撒加利亚，因为他不相信的缘故哈，他 question 他对这个天使所宣告的，他怀疑，那个天使说好了，你就哑巴嘛，哑巴直到你这个孩子出生。那所以当他在圣殿里面服侍完了出来的时候，众人看见这个祭司竟然不能够开声讲话，他们就知道他们遇见了这个祭司遇见了神。怀孕这个过程里面，伊丽莎白怀孕的过程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隐藏起来。到了孩子出生之后改名字的时候，神就让这个的撒加利亚能够开口讲话。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刻，哪些人会怎么样去想，哪些人看见什么。神迹当然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哎呀，如果我很喜欢，有时候常常引用旧约这些的故事哈，出埃及记常常有一句话出现啊，就是当神透过摩西在埃及人的面前，在法老的面前行了一些的神迹的时候，接下来那句话就出现了，因此他们埃及人还说以色列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很重要的一句的话，因为他们看见这个事情，他们晓得了这是神的作为。我相信这个就是神对撒加利亚这那个的安排，等了几十年就是为了 this moment， 就是在这一刻的里面让他们这个孩子出生。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有一个孩子出生当然很高兴，但是 no big deal， 每个家庭可能都有很多很多经历过孩子出生，不会成为一个什么奇迹神迹的一个的出现。就是话应该说回来，每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神迹，不过人只不过把它看成这是很平常理所当然。其实真的每个孩子出生都是神迹，我每天看见我的孙女啊，一天一天的长大，何等神迹，哎呀，有时候看见她笑，看见她哭啊，It's a miracle， 小小的人啊，竟然有那么多的表情啊，竟然有那么多的一些的很懂的那么多东西 ，It's a miracle， 神迹。但是当人看成已经是平常的事情的时候，以超自然的事情已经变成不超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时候，神有时候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一个不可能生育的一对的夫妻，把神的全能彰显出来。回到刚才那句话，谁说了算？不是人，不是人定义什么是福，不是人定义什么时候应该可以做，什么时候不应该可以做，是神说了算。神要完成他的旨意的时候，他有绝对的权柄去做这样的一件的事情。约翰的出生不是一件平凡的事，约翰的出生是带来极大的改变。我们来看第一章16、17两节，这个孩子出生，16节他说，他又是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一个孩子的出生原来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在想，如果撒加利亚在年轻的时候知道将来年老他会有生这样一个孩子，我相信他要等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了，这个最后也是讲有没有这个信心和神能够在我们无用的人身上能够显出他的大能。这个孩子的出生要改变扭转很多人的生命，这里当然是指到以色列人当然除了以色列人还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是好像以利亚一样的心智 行在人的面前。有一句话叫做叫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你知道在哪里出现吗？如果你读这个旧约圣经，读到最后马来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好吗？马来基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五节看到五六两节吧。Malachi, last chapter 4, 5 and 6 他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之日未到之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马来基书是旧约最后一卷的书。马来基书完了之后有400年再没有任何的神的启示信息出现，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里面说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他的出生乃是要完成，好像说fulfill 马来基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预言。他的出现乃是宣告了这个救赎的救主要来到的一个的时刻。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成为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先锋，他来要预备道路，让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扬出去，给更多人能够认识。以色列人的眼中，以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是一个超凡的一个的人。我们也知道以利亚没有死亡，被接升天去了。从犹太人那个宗教那个情感上来看，以利亚是绝对是一个伟大的人。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也讲了一句的话在马太福音 Matthew 11 chapter 11 verse 11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耶稣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的约翰。你看这是多大的一种的称赞，一种的抬举世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大过来，能够超过施洗约翰多伟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但是我们不要停在哪里，因为耶稣这句话还没完如果停在哪里的话以利亚实在是一个世上最伟大的人了但是后面哪一句，他说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从人的眼光，是以利亚是伟大的，没办法再伟大了，但是在神的国的里面，他也只不过跟其他人一样最小的都比他大。雅各书James 第五章 Chapter 5 17，雅各这句话很有意思，当然哪一段是讲到祷告的信心 但是这句话我们留意，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后面当然他说他祷告然后下雨，这是我们要学。但是这句话前面这个很重要，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太超然出众的一个人，他跟我们一样。当我们读这个的历史故事的时候，我们读到列王记里面讲到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很厉害，他一个人对敌几百个的假先知，能够赢了他们，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人家一句的话就把他打下来，他就低沉了，他就 depressed， 他是叫要生要死，寻死去了。所以他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有他的惧怕，他有他的软弱，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为什么以利亚能够成为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人伟大，只不过是因为他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所以他伟大。使子约翰成为一个没有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能够兴起来大得过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了不起，他能飞，他不是，只不过他好像以利亚一样，是甘心情愿的放在神的手中被神来使用，一个软弱的人，但是神能够透过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成就神旨意的一个人。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的时间很短，他出来不久啊，就被人抓了，后来很快就被人砍头了，他没有做了太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他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情，也是为耶稣基督的救赎铺上很重要的路的一件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回来看路加的第一章第77节，他做了什么？76节，他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预备什么道路？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到赦免，就知道救恩。使徒约翰做一件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宣告人有罪，要悔改。人需要认清自己是一个罪人，把那个自我的主权放下来，从我说了算改为神你说了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改变。如果人一直都是有这样一种的观念，我是一切的中心，虽然人的口不会这样讲，心一直都是这样想。如果人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中心的话，人是不可能得蒙救赎的。人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就不会求赦免，就没有得到这个的救赎。所以约翰来， 一个软弱的人竟然讲出最难讲的话，就是责备那些有罪的人，就是以利亚一样，在众多假的先知的当中指出他们的错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但是神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人去完成。其实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没有多少人真的有太大的能力，除了保罗，其他的不是渔夫，就是一些税吏，一些革命分子，没有太多有什么杰出的一些的人物。但是耶稣所拣选这些的使徒，因为他们甘心乐意把生命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使用，他们就成为改变世界的一群的人。路加福音整卷的福音书的里面，常常出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信息，一个的主题。神进入这个世界，介入人的生命的里面，就开始做改变的工作，改变人的眼光，改变人的价值观，改变人人所看的事物。路加福音用刚才那本书的书名来讲的话，它是讲把整个的世界，把整个人的一种观念把它扭转过来，让人重新去认识神。每一个的故事的里面，我们大概都看见神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把人看为是对的指出其实是错的，把什么是蒙福，什么是诅咒，把它重新定义过来。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今天你我信了主，究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透过神的话被扭转过来？我们的眼光有没有被改变过来？看的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是我来定义什么叫做蒙福，还是让神去定义什么是蒙福？是神，是人定义什么叫做能力，还是把这个的主权交给神，让神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大能？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明白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再不一样。在新的一年，希望能够弟兄姐妹更多的认识神，也知道我们可以不断改变我们的视野，再不会被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来影响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眼光来去看这个世界，以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可以活得更好更美。好，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接下来我们还有圣餐我们会透过这个的Zoom 来进行，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听了这里之后，就请大家进入我们教会的那个 Zoom 的连接，我们一同来共守这个圣餐。我们先祷告结束今天这个信息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撒加利亚这个故事，看见主你的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是哪一个进入这个的世界，你进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不一样，让我们真的从一个好像不可能做任何事情的人，成为一个可以成就神大事的一个的器皿。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活活的见证，让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不是无奈的被这个世界的观点所左右，让我们可以去影响这个世界，就好像你进入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一样。求主你接近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